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每周四跟您见面的微声音，我是谢欣。
我是许成南。
哎呀，昨天跟大家阔别了一天哈。
哦，阔别了一天啊、哎哦。
阔别了一天。
对对，然后今天就戴着墨镜进来了。
哦、戴着墨镜其实是像戴个口罩进来的、哦、嗯，就头痛医脚哈、哦、就第一次经历了这个牙神经痛的那种痛苦。
啊、真的是说是牙疼疼起来不要命啊，那就是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
你好像你说的你疼过一样，疼过没有？
没有。
其实还不是牙龈痛，因为这次是遇到了那个智齿，把这个牙神经给抵死了、
嗯、呀，都就是只要证明你长了一个少女的口腔啊。
哎呦我去，万一四颗智齿问题，你去查一下资料上叫没有进化完整、
哦、是吗？你这还没掉完。
哎呦，这次给痛的，你知道头一天晚上没办法，在家里坐着不行，站着也不行，躺着也不行，然后就喊、这个
哎、飞起来吧。
我倒是想飞起来，当时真的不想活了，痛得来、
啊、真是
就像把自己脑袋都给切开那种感觉，就含冰水、
嗯、
但冰水过一会儿温度一低，也就十几二十秒，觉得不停的就是跑这个冰箱里面冰水倒出往嘴里面，后来实在疼得没办法，赶快给打电话还去弄看了一个急诊、
嗯、
然后终于把牙神经给抽了。
这抿嘴就是抿嘴，前天牙能疼成这样，然后第二天嘴可以还这么利索。
哎呦见你急啊，我觉得现在我们在这几天，哎呦这个说话越来越漂亮了、
哦、是吗？
而且哦，特舒服，听了以后，所以为了这个配上抿嘴称号，下次你也牙齿神经痛一下，没有经过牙神经痛都不配叫抿嘴、
嗯、
是吧？
我跟抿嘴之间就差了一次牙疼，
今天晚上一定就会疼。
天哪！
算了，回到这个，我们说牙疼，我们看看西太银行的头疼问题。
好，西太银行哈 ，Westpac 宣布计划废除或削减管理层的各种奖金，为啥呢？因为可能要被罚款了。
对对对，
嗯、
总要有一个有一出就得有另外一出，对吧？才能够达到平衡。另外西太银行准备在三个领域实施改革了，就是关闭国际支付业务啊，这个叫 LightPay 还是
LightPay？ 嗯，
用过没有？你看一看就没有做过国际业务的人、
哎、我是西太银行的用户，但是一直没有用过这个。对，就是就海外没有任何的理由可以让我去海外汇钱，
就是、咱俩就、
啊、对，就是都是海外，
又暴露了咱俩的财务状况。
我的情况其实是真实是海外，然后向我这儿汇钱，
我这是木有啊，就没有用过这个国际业务哈。
嗯，
他说要关闭这个 LightPay， 保障客户免受金融犯罪的侵害，还有就是通过改善跨行业数据和筛查内容的优先等级来提高金融业务标准。
嗯、
哎呀，前面那个定语其实都可以不用了，就是提高金融业务标准。
对哈，哎，说到这个筛查呢，是因为这个西太银行是被指违规洗钱2300万次，其中呢有部分洗钱行为有虐待儿童有关，还有跟这个恐怖主义融资有关，就他们没有去对这些转账行为做一个上报，也没有去筛查。
但这个太多了，2300万次哈、
嗯。
那么金融情报机构今天早上也有新闻 ，Austrac 已经正式起诉西太银行了哈。
嗯，
我们来看看 SBS 另一条报道，还是跟诈骗有关呢。
马来西亚当局呢近日是逮捕了数百名涉嫌针对中国公民进行在线投资诈骗的中国公民。
这不是绕口令哈，
真的是女人何苦为难女人的感觉。
就是诈骗中国公民的中国公民。
嗯，
那调查人员说这个集团已经运作了半年了。就是他们的目标群体呢，受害者呢都是中国公民。他们当时给他们的承诺就是可以快速的收回投资。
马来西亚的移民部门呢就突袭了嫌犯经营的物业，逮捕了680人，
这得多少警察出动啊？逮捕680人，
对，现在能把这680人给震慑住，还有更多哈，还有100人呢，当场就设法逃离了现场。
有的说是从楼上就跳下去跑了。
天哪！
突击行动期间查获手机8230部，笔记本电脑174台，还有7台计算机，还有7台台式计算机，什么这个台式计算机787台，说少了。我突然想到了，就一般来说以前遇到过，就比如说查的这种贼赃，
贼赃
要低价处理，我很需要一台笔记本电脑，能不能低价处理一台给我？刚刚说完就哎呦牙笑得好疼，所以说就不能开这种玩笑哈。确实你知道有时候包括在澳洲有时候机场遗落的他们也会处理做慈善拍卖嘛，哎呦不能飞去马来西亚。来看看 SBS 的另外一条消息，这个就很让人难过了。
那前几天呢，在布里斯本南部的一辆汽车中呢，发现了2名女童死亡，分别为1岁和2岁，哈，是被高温热死的。那一名女子呢，被指控谋杀，就是他们的亲生妈妈。
犯罪现场当时就被封锁了。就像盛楠说的一样，警方也认为这两名女同事在车内经历过了极端高温。你想想看，车外面如果30度，车里得多少度，不得了啊！这个温度，好像之前有一个数据统计，
有大概的话，好像说如果外边室温的话是29度的话，车内温度大概可以是52度，
将近翻一番，
将近翻一番。如果30度以上的话，就翻了这个它就不是成比增长了，会温度会更高，
就是死于脱水了。
当时室外温度就是31度啊！
哇，那将近60度左右了，对吧？所以现在后来警方就把这个女子给提起了指控，有2项谋杀。但是没有具体公布他什么关系，但很多这个外面的其他报道说他们是母女关系。
对对，而且当时呢，这辆车就是停在了自家门外哈，不知道这个女的进门是做了什么事情，
心好大，
对，把孩子忘在车里边。
就每一年都能看到这样的报道，我觉得特别不能理解。这媒体也不断的在说，你报纸啊、电视啊，包括你打开这个手机上面也有不断的这样的新闻在推送，每次都在提醒父母千万不要把孩子单独一个人留在车上。但是为什么还有这样的情况？之前好像有一篇报道说把孩子忘车。很长时间，
对
吧？
对
对，
之前看了一个爸爸哈，好像是在维州的，然后把孩子放在车后边，直到八个小时下班之后才想起来。你想想，这8个小时孩子里边在车里边经历了什么样的事情？
关键你一会儿，你看我们经常那句话，就孩子静悄悄一定在作妖。你一会儿不见了，你真的都得看他，你得找一找孩子究竟在哪儿啊？那小孩他自己没有这种安全防范意识，这种情况都是要父母注意的。还有一些父母倒车把孩子给撞了，
对的对的，
其实真的一定要多留意多好像。这么刚刚还没有绽放的生命太可惜了，真的是听了很痛心的。好，我们来看看这个依然是对孩子做的那些事儿，看看英国这个很有名的一个博主叫英国那些事儿。
那自从呢手机拍摄视频越来越方便之后呢，很多家长呢都会用视频的方式来记录自己孩子的成长，都变成了晒娃狂魔。一部分人呢还成为了亲子博主，这个名字就好听多了。但是呢并不是每一份呈现在视频里的天真可爱都是孩子们的真实表现，
就有可能是演出来的，对吧？比如说最近在美国非常受争议的一个视频博主叫 Michelle Hankney， 他就曾经晒他们家7个孩子的视频，然后拥有80多万的粉丝，他这个亲子账号。但是他这些充满了欢乐的欢声笑语的视频背后，其实后来发现是7个孩子备受虐待的残忍真相。
那事情呢从2011年时候说起。那当时呢这个
米秀哈，
对，他才40岁，是一个住在美国亚利桑那州有3个亲生孩子的母亲，刚刚呢和前夫离婚不久。那作为单亲妈妈呀，她就似乎并不觉得照顾孩子是一件辛苦的事儿，相反呢自己已经有了3个孩子，又陆陆续续的一共加起来是又收养了7个孩子，
加起来10个孩子，
10个孩子。
那这孩子呢，收养的孩子小的只有几岁，大的10来岁，都需要有人精心照顾的阶段。那么这个米歇尔看起来呢是一个很有爱心的妈妈啊，就是好像感觉她照顾孩子也有很丰富的经验，毕竟之前有3个孩子了，所以在收养这些7个孩子过程当中呢很顺利，没有遇到什么阻碍，就得到了批准。
那在这个2012年的时候呢，正是各种油管博主涌现的时期，那这个妈妈呢就跟上潮流，开了一个 YouTube 的频道啊，专门呢来记录家里孩子们的成长，也开始呢吸引了一批粉丝。她每周更新的内容呢，从一开始来记录孩子们玩玩具啊、过家家，还有扮演超级英雄的片段，到之后孩子们来一起假扮这种超级英雄冒险的小短剧还有一个编排，而且呢这个内容。是越来越异想天开了，
他还过去导演引来了哈。那最近这几年他几乎是每一个星期都会推出一个儿童短剧更新，比美剧还更新的频繁。在视频里面呢，从密室逃脱还有这个僵尸世界大作战，这个妈妈就给孩子做了各种的这个情节设定，哎呀，连看的观众都觉得，哎呦，怎么他们有这么多这个不断更新的剧情啊，冒不完的险，太有意思了，哎，不重复哈。
是啊，而且觉得哈，妈妈照顾10个孩子已经焦头烂额了，竟然还有时间他自己参与自编自导自演，还这么有爱心，
关键孩子还开心，孩子还开心，
哦，对啊，觉得这是一个多么有爱心的家庭呢。因为有趣，粉丝越来越多。那到了今年年初的时候呢，有近80万粉丝，视频播放量超过2.5亿。天哪，什么时候咱们节目的点击量能有这样？一个尾数，
请不要暴露我所的内部秘密。
对，
这个妈妈的一些热门视频，但是咱们不存在虐待情况嘛？她这个是，她这个都是被调教出来的。 调教出来的。
好吧，
好，把你的辛酸泪擦一擦。一些热门视频有超过百万次的浏览量。
嗯，
那么这么多年，这个妈妈就一直给粉丝呈现的是这一群孩子可爱天真的一面。
嗯，
啊，但是这七个孩子没囊括他自己亲生的哈。
真的。
哎，看起来就家就哇，生活在童话里一样哈。我也想有个这样的家庭，我也有这样的兄弟姐妹，我也想这样的妈妈。
嗯，
但是现在一切都被推翻了，
嗯，
都是如梦幻泡影。
嗯，在今年三月的时候呢，警方就收到这个家庭里边19岁女儿的报警电话，她就向警方呢举报了她自己的母亲在家里边虐待七个收养的孩子，手段过于残忍，让她自己都没有办法再继续保持沉默了，
连自己的女儿都要大义灭亲了，看不下去了。嗯，然后警方接到报警就到家里去调查这七个孩子现在的年龄，因为当初收养的时候很小，现在是6到15岁。
嗯
啊，其实他们这么多年来，因为在视频里出现都是粉丝看着他们长大的，一点点长大。
嗯，
他如果真的受到虐待，粉丝也就奇怪为什么镜头里面都是怎么欢乐天真无邪呢。
嗯，
所以这警察也觉得奇怪，进到他们家以后结果看到的真相是无比震惊。
嗯，因为是突访啊，所以这个妈妈完全就没有准备好，所以说当警察进入家门的时候呢，先是看到了6个孩子都是脸色惨白啊，那个就是有深深的黑眼圈，而且每个孩子看起来似乎都有一点营养不良，
就是没有走在灯光下，没有走在这个镜头里的时候。
对，而且当时可能是因为是演短剧嘛，说明都补了妆嘛，哈，
嗯，
都有可能。
这个是对。当然这个时候你看看他走下舞台的时候是这个样子，警察就问孩子们，这孩子呢显得非常的害怕，其中有一个孩子一口气喝完了一整瓶水，我天哪，
哎，
哦，说好像渴得不行了。还有个孩子警察给递给了他一袋薯条，这孩子都不敢接不敢吃，
天哪。然后他孩子说呢很饿，但是呢害怕吃薯条，因为吃了以后呢妈妈会闻到薯条的味道会来罚他。还有孩子说呢已经2天没有吃饭了，因为妈妈不允许他们吃饭。
我这刚才读到这儿的时候，因为吃了后妈妈会闻到薯条，就应该说因为吃了后妈会闻到薯条的味道。
嗯，
这都想这么断句了哈。
嗯，
然后警察就觉得问题很严重了，就对他们家进行彻底的搜查，结果发现还有一个孩子在哪儿呢，被锁在壁橱里的，只穿了一件薄薄的衣服。
嗯，
那因为你知道现在美国现在北半球已经是冬天了，
是，嗯，而且被关在了一个密闭的壁橱里边，心理阴影啊。
嗯，
那孩子们呢表示他们已经在卧室里边待了好几天了，啊，所谓的卧室其实是一个没有窗户、没有家具、没有毯子、没有衣物的房间，里边连吃的都没有，却有2罐胡椒喷雾器。天哪，细思极恐，
是拿来干嘛的？虐待孩子。
嗯，
警方后来就把这个妈妈给逮捕了，也把七个孩子从这个家里带走，进行详细的体检，还有跟他们问讯。
嗯，
那这七个孩子在儿童服务部门人员的安抚下呢，终于慢慢心里的这种设的防线慢慢就卸下来了，说了更多的关于他们作为网红博主之外真实的幕后生活。
嗯，
你看看光彩的背后啊，你看看。
嗯，所以说在这个就是YouTube 上的一些视频哈，都是他们的养母编的演出来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情节都是事先安排好的，他们自己呢就像是给妈妈不是他们的孩子而是给他打工的演员啊，这个记不住说错了台词就都会受到处罚。
嗯，
而且有时候呢他妈妈也会把他们关在房间里边好几天，不给吃不给喝，用冰水洗澡是常有的事情。
我觉得是怎么做得出来，这孩子你看看他养了多少年了，你就说有时候你想想看叫养比生大，
是
你天天在一起日久生情，你就感情，而且这么小的孩子当初带到身边的时候还很小，
嗯，
现在才6到15岁，当初得多小的孩子，
是
你怎么忍心对他下的然后那种手。好，说这个妈妈生气的时候还会用衣架皮带刷子来打他们。
嗯，
有时候呢还拿喷雾剂，刚才就讲屋子里发喷雾剂，喷他们哪儿？喷他们的私处，喷的就是不可描述的部位。不管男孩女孩，所有的这七个孩子都曾经遭到过这样非常痛苦的惩罚。我觉得更有恶劣的惩罚的时候，还有孩子说什么？还有说妈妈在用胡椒喷雾剂喷他们的私处之前，他自己先把口罩给戴上， 免得自己被枪到了，他还把自己保护的挺好的。
而且有一个小女孩呢，就说呢，她妈妈呢把胡椒水喷到了她身体里边，疼了好几天哈。
你想想看，你有时候你把那个芥末不小心涂在手上了，那辣的你那个不得了啊。
嗯。
还有的小男孩被折磨到一身都是血，身上受了伤。
嗯。
可能大家在想，还包括很多粉丝，哎，你身上有伤这么明显的伤，你送到学校去，学校不会发现吗？
嗯，对啊。
老师在干什么去
啊？
学
啊，对啊。
对啊，这老师为什么没发现呢？
嗯，原来呢，这个妈妈收养的这些孩子呢，好几年都没有去学校了，根本就没有送他们去上学。
哦，那就是老师根本就没有机会看得到。
嗯，就是说在别的孩子在校园里健康成长的时候，这些孩子被关在家里边背台词、练情节，同时还要接受各种体罚，只是为了拍好当时在表面上看上去那么光鲜、
光鲜亮丽、
那么快乐的视频而已。
嗯。所以很快检方就以这个虐待儿童、非法拘禁、忽视儿童、骚扰儿童多项罪名把他起诉了。那么这个女她自己有两个成年的儿子，她不是三个孩子，两个成年儿子，举报的是这个女儿。那么这两个儿子也因为对于未成年人所遭受的虐待知情不报被逮捕了。这两个儿子一个是19岁，好像一个也差不多啊，20到18左右哈。而且他们也参与视频拍摄，但他们看来，后来警方问过他们，他们觉得好像天天看到这样的情景也都很正常。
嗯
嗯。那么根据这个统计网站的估算，像他这样的视频账号哈，一切都跟利益，我们讲很多的事情都跟利益是脱不了钩的。
嗯。
那他这样让孩子拘禁在家里，给他当演员，给他演他能赚多少钱？那么给他做了一个统计，一个网站说他综合一下一年下来能够产生最高250万美元的收入。
嗯，
哎呀，这么高的收入一年，你能不能给孩子吃好点、喝好点，让他快开心心的上学？
是啊，
嗯，
那就在检方呢想要调查清楚好，要把这个女的定罪的时候呢，她却被允许保释出狱了。原因是呢，在6月份的时候，因为在监狱里出现了脑部损伤而需要外出就医。
嗯，
哎，至于这个脑部损伤怎么来的，无论是警方还是当事人呢，都没有对外公开。
嗯，不知道怎么来，是到底是自己个儿受伤的，还是被别人给？啊，伤害的哈，哎，发没发现是呢？凡是立人设的，最后基本都倒，对吧？
就是
哦，就国民好老公，
对的，
国民好男友，啪啪打脸的。
对呀、啊，就是我出来混，早晚都要还的呀。
对，所以咱们经常都是以这种穷
啊，
矮倒是不矮哈，你个儿挺高的，反正就是这种
屌丝。
哎，对对，结果我们真实反
自己说自己了，好像
真实反映我们的人设，但是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屌丝人设能够倒，那还倒不了。
哎呀，
坚不可摧呀、啊！
脱贫呐、啊，脱贫好难呐、啊，好那样。
脱贫，
脱贫，
越脱越贫呐、啊，现在就是那种感觉哈、啊。有时候自己都觉得自己对自己的屌丝身份就是感到不是人神共愤，
对呀、啊，
人神并动植物共愤的感觉，
对啊、就是觉得这辈子没有做成富二代，只求我的孩子不成为穷。三代。
哎呀，我们来看看这个、接下来这个朝日新闻的一条消息、
嗯、好，日本千叶县当地警方呢于17号下午逮捕了一名偷女性内裤的男子。那据警方消息呢，该男子曾经于当天下午偷走一名30岁女性晾在自家一层的内衣与内裤，那并被该女子的丈夫当场抓获了。
这个感觉情节有点丰富，
是
啊，曲折，脑补了好多剧情啊。
可能是个居家好男人，专门为妻子洗衣服。
啊，因为好不容易洗干净了，你给偷走了，
对对对，是
吧？
对对对，嗯，
那据报道，被盗的内衣裤价值约5澳币。偷那么多才5澳币，日本的消费低啊！
哦，真是
啊！这个男子呢被警方以盗窃罪逮捕，关键的亮点不在这儿。
嗯、
警方发现他的身份比较有意思。嗯、
该男子自称庆应大学的教授啊。啊，并对自己的偷盗行为呢供认不讳。
能不能不要把连累学校？你看当初不是有一张图，你记不记得、
啊、
孙悟空离开那个菩提老祖的时候？
啊，
菩提祖师给他说，敲了脑袋，以后出去闯了祸，不要说我是你的老师。他就没看过《西游记》。
这是对。
哎，其实不是日本对于中国的有很多这种文化、
嗯、
文学作品，他们是研究的很透彻的、
嗯，
可能就看了《三国》，没注意看《西游记》。
是的，也光顾着看《长恨歌》这里边的爱情故事了。就想看一点这种有教育指导性意义的故事。
对对 对,
对，
就是以后出了事儿不要连累组织。
是的，是哈。
那庆应大学呢，很快就此事向朝日新闻又做出了回应。
是不是他们人呢？嗯，那个大学表示呢，该男子呢确为该校理工学部物理情报系的教授白鸟市民。哎呦，这名字起的还好好。 然后其研究方向呢为涂层和食品包装。OK， 就所以说也是跟穿在外边东西有关嘛，
包装有关，
跟包装有关，这个包装女性和包装物品，还曾获得了文部科学大臣奖。这呀，真的是也是个人才哈。那对于白鸟被捕一事呢，庆应大学回应说，很遗憾本校的教师被逮捕了，学校呢会在进一步确认事实之后严肃处理此事。
理工男呐、啊，
嗯
嗯，所以刚才我觉得是研究包装食品，我在想是不是就为了研究食品包装，收集多了解一些材料。
哎，但不是咱那个笑话里边说的吗？什么什么里边那个皮筋儿。
猴皮筋抽出来，对吧？
做成弹弓，
打你，嗯嗯，什么什么什么，好像你不用一样。不用的，这个词儿，其实在开车上面有一个术语叫挂空档，没有档了，你知道吗？
啊，好，
是这很文明的，
好好
好
好，赶快啊！西班牙国家报，
笑什么笑？严肃点，
嘘，微声音。
好了，我们刚才跟大家分享完了搜集材料包装的这个白鸟、白鸟教授之后呢，接下来跟大家关注的是西班牙国家报的一条报道。
嗯，西班牙国家报的一篇报道的题目为印度洋葱危机影响半个世界，印度人吃洋葱关西班牙什么事呢？那说到今年印度，
西班牙操心呢、
真是啊，说到今年印度的洪水和季风的降水导致洋葱减产了，然后呢库存锐减了 35%， 导致价格暴涨23倍。那其实因为您知道，就是印度人喜欢吃咖喱哈，这个洋葱还是咖喱里面蛮重要的一个佐料。
对的。
那大家平时日常还怎么吃饭啊？
那我们先从8月份开始说起，印度的洋葱价节节节攀升，这是配合中国的猪肉涨价吗？
嗯。
从最初的每公斤25卢比，差不多是5毛钱澳币，涨到了每公斤60到80卢比，有的甚至到了100卢比，涨到2块钱澳币了。
嗯。
不到一年，印度部分地区的洋葱价格已。当时一年前哈是低到每公斤只有1卢比的，关键是你一下涨了20几倍，确实吓人呢。
嗯，看看这购买能力对比一下哈。
嗯，
这个洋葱曾经最低的时候1公斤1卢比，在印度南部呢月收入是1.5万卢比哦，怪不得他们在这个旮旯里边很舍得用洋葱哈。
嗯，
这个在印度
可以买15000公斤的那个。
嗯，
对吧？
嗯，哦，刚刚说的是这个月收入15000卢比的一位司机啊，这位司机叫库马尔，
差不多300澳币吧，一个月。嗯，
他就说现在呢，只能买得起他平时购买的洋葱量的一半了，供4口之家食用。因为即便是质量最差的洋葱呢，也需要60卢比1块澳币一公斤。
哦，那相当于说是涨60倍了，在他那个区域里，所以印度人民的生活受到严重的影响，抗议活动就爆发了。
嗯，
9月底的时候呢，因为确实太不够了，印度的政府。就说禁止洋葱出口，而且洋葱一禁止出口呢，这个危机又传播到旁边的孟加拉国和尼泊尔。
嗯，那说到印度呢，是世界最大的洋葱生产国和出口国之一，在2018年的时候，出口量达到200万吨洋葱啊。
嗯，
而现在呢，没有一颗洋葱可以离开印度了，
禁止就属于走私的那个名单当中就，怪不得你发现没有，最近澳洲的洋葱也涨价了。
哦，是
那。印度的洋葱怎么了？威力为什么这么大呢？啊，我们来看看，为了减轻通货膨胀，还有洋葱减产对于印度民众的影响，九月底的时候，印度政府就宣布禁止出口洋葱，所以当时都已经等到了边界的洋葱排着队的，又成吨一卡车一卡车从边境被拽回来了。
嗯，但是呢，情况依旧不太乐观啊。有分析人士指出呢，预计到今年11月底的话，
这个月底哈，
哎，洋葱的价格呢才会有实质性的降低。洋葱被禁止出口也引发了商人和农民的不满，
因为你满足国内嘛，你不能出口赚不了钱了呀。
嗯
嗯，那么在印度中部的这个洋葱种植区，农民就把高速路给封锁了，来抗议发泄愤怒。大家都觉得莫迪政府把他们给忘了，没有兑现对他们当初的承诺。
解决民生问题，先从解决洋葱开始。
对啊，
那印度国内呢自顾不暇，那其出口禁令呢随后又诱发了其他国家的洋葱危机。
嗯，
还真的是连锁反应哈。
对啊，
首当其冲的印度周边的国家，我们想到，比如说有孟加拉。
嗯，
孟加拉每年洋葱进口量的75%，110万吨都是来自印度的。
嗯，这个国家人口也很稠密，现在呢被印度的洋葱令进口出口禁令困扰了。从夏天开始，孟加拉国的洋葱价格也是几个月就涨了7倍，然后到了九月份的时候又翻了一番。
嗯，
那尼泊尔也是，18年的时候他们是从印度进口大概17万吨的洋葱，今年 一颗都没有了，真的做到了一颗洋葱都不能离境印度了。
对啊，
所以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最大的果蔬市场的这个发言人，他们发言人说现在是唯一的选择就是少吃洋葱。
嗯，
跟猪肉涨价差不多哈。
哎，这就说到中国的猪肉价。
哎，我前段时间回去看我妈妈，
嗯，
以为是夸张，我们去买了一块叫龙颈骨，就准备拿来炖那个山药吃，边上一个人买了一半块猪脚，半块猪脚，然后一直嘴里嘟嘟囔囔，猜多少钱？50多块钱，
天哪，
半个猪脚。但是现在据说这个后来听我妈妈说，后来最近这几天这个猪肉价格现在已经又下去了哈。
嗯，
确实这跟民生有关系啊。最后一条消息就是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提到的这个买房的这个崩溃的消息了。
嗯，说到今年五月份呢，戚先生在南方的产权交易中心的官网上呢，看到了一套位于广州市荔湾区西湾东路的物业。那房屋的原产权呢，是属于广州市华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那六月份呢，这个戚先生呢就和这家华正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就签订了一个购房合同。在拿到房产证之后呢，戚先生就便开始装修了。
嗯，就是在上个月他从隔壁901房的买家当中得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
嗯
啊，那么他去看了一下这个房子，现在一房一厅一厨一卫，房子呢是46.67个平方，花了100多万买下来。40几个平方，100多万啊。
嗯，
那在装修的时候，住在隔壁的邻居告诉他，你看看你的房产证吧。
嗯
嗯，房产证是什么呢？厨房和厕所是不属于他购买的902房的。
哈啊，还不完整，这一下戚先生就慌了哈，赶紧找华正公司的经办人去了解情况，得到的回复是一切按合同和房产证来，就是没有厨房和厕所。
这还没办法对吧？哦，房产证显示它的面积是46.67平方，图纸上就是没有给你画出室内的格局。
哎，
我的天，他当初不看这个房型图的吗？
就是还是钱多心大哈。嗯，戚先生说呢，用虚线描出来的位置就是目前厕所和厨房的所在地，确实是长在了邻居家。
哎呀，就说结果他问下来就说已经说了让购房者自行了解房屋状况哈。
嗯，
购房者有义务测量核对房产证是不是一样。那对于他这个说法呢，他就有点崩溃了。然后据一个现场的装修工人说，在没有排污管，因为他现在没有厕所嘛，
嗯，
你买了房子没有厕所没有厨房，所以装修工人说了，你没有排污管啊，现有的面积很难做出一个厨房和这个厕所，总共就46点几，对吧？
嗯，
即便就算可以啊，都隔壁和楼下业主允许你突然一个管子接下去，
哦，整个楼一个系统的，
对对对对对。嗯，但是这么奇葩的那个，怎么能够住人？我们可以给情景再现一下，比如说盛楠，你是这一家，
嗯，
就是我买了902，你是隔壁那一家，嗯，我没有厨房和厕所，你们家正在吃晚饭，我敲门，当当当，
你好，
请问你们在吃晚饭吗？
是的，
我现在上个厕所，
这种感觉吗？
要解决一个大问题，现在
对啊，
哇，这真是这不自己添堵，邻居也添堵，
嗯，真是哈，
啊，
嗯。
让人比较崩溃哈。那接下来因为时间有限，我们跟大家快速分享一个朝日新闻，有个特别好玩的，要留到下一周跟大家分享。我特别是难，我一定会把这个视频链接发给你，
好好
你回家了以后慢慢看哈。
好，
这个朝日新闻说这个斑马不太容易招虫子，就是日本的研究说，把别的动物涂成斑马的样子，可能能够骗过虫子。就是日本爱知县他一个农场做了一个试验嘛，就是看到黑白相间，把那个牛就涂上一道一道，黑牛涂上白道，结果发现哎，虫子也不大去叮了。
嗯
嗯，这是 NHK 电视台的消息。
嗯，
那我在想，哎，是不是海魂衫会开始热销了？
哎，倒是，你今天穿的就很斑马纹的。
就是为了防蚊子吗？防虫子。哎，
对，
所以我现在建议你招蚊子嘛，夏天有些人特别招，爱出汗。
嗯，
你招吗？
我招蚊子，可能跟血型有关系，避型血那样的。
哦，是吗？
那难道只要是斑马条纹都可以避蚊子？那
你也有条纹，你很多年没穿过，很条纹了吧？
没，我在想，咱们在过马路时候走斑马线，会不会也可以躺在地上就可以防蚊子？
你去试试看，躺上面
啊，行吗？
分分钟变成照片了，我跟你说，你敢往那斑马线上躺？
这是什么原理？
但是你可以记着，这是多普勒，你看过那个 Big Bang 没有？谢尔多，谢尔多里面其实就讲过，就是多普勒效应的服饰，就是穿着条纹，是不是蚊子看了
眼花了？
条纹从哪儿下嘴呢？看得头晕眼花的哈。啊，这是一个来自于 NHK， 确实是科学证明了，所以大家回去今天翻翻箱底儿，
嗯，
比如多年没有穿过横条纹的，试试竖条纹，估计也可以把条形码拿出来穿上。那其实有个特别好玩的这个消息，我们在下周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来一一分享。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